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有关学习动机。其实啊，翻开就是小学生诊疗室的问题许愿池，大家对于学习动机的问题真的提的蛮多的。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些家长啊还有老师啊他们提的问题的风貌是什么。有一位呢是艾文家长，他对二年级的孩子他提的问题是，想请教老师，小孩智商和理解能力没有问题，可是对于学业没有学习动机，导致大家都很心累，下课也要盯着一整天，复习也懒洋洋，上课也会发呆，这样的话怎么样提升他的学习动机？那还有比如说有另外一位是三年级的家长，请问如何提升孩子对学科的学习动机，对自己的课业可以自律做完作业还有复习，不需要催促。那其实还有蛮多的，像是五年级的一个家长，他说他呢每天孩子每天都是软烂的状态，对于学生啊还有周遭人事物啊动机也都很弱，只关心呢他自己有兴趣的部分。那另外是有一位家长，哇，他写的非常的长，是四年级的哥哥跟二年级的妹妹，然后呢妈妈会比较重视成绩，然后所以常常会写很多的测验卷，那妈妈的重心都是教小孩，可是比较急性子，然后气氛不佳，所以呢孩子常常对于社会科没有什么兴趣，有不以为然的表情，然后希望老师可以提供一些学习动机，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对于哥哥还有一些学科的心态建立有一些帮助。那还有另外是你看真的很多，一年级的家长说常常分心，没有信心，没有学习动机，然后常常分享学校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学习也都没有动机。另外一个是三年级的家长，他说呢考卷啊成绩不理想，然后也没有学习动机，向上力也没有，然后因为他成绩不好，所以想要逃避，忽略常常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在乎，所以不知道可以有怎么样可以提升他的学习动机。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其实很多家长啊给我的问题，他不全然都是学习动机，只是这几年大家可能好像会把学习动机当成是唯一解或是一个万灵丹，然后什么事情就希望他可以提升学习动机。那像刚刚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学生他成绩不好，然后自己又不努力，回家不会自己主动完成功课，其实这些问题我们或多或少在前面已经有分析说过了，所以如果他回家不主动写功课，可以大家可以去听写功课那一集。那如果是比如说他有一些比如说他对自己的学习没有什么动机，没有什么动力，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在开始之前啊，因为它的题目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呢我前面会循序渐进，一样会分成三集，今天就稍微浅谈一下。我这里分享两个案例齁，就是当然里面的那个内容啊是真实发生，但是我有一些微调，就是不要让人家认出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哪一位学生或者是什么人事物背景，稍微有模糊处理。好，那我们来听看看齁。好，来，有两位老师，他分别呢希望可以提升孩子喜欢阅读，然后阅读量或者是大量阅读，喜欢阅读的动机。那我们来看看 A 老师。A 老师呢刚开始呢在暑假快来临之前，他就拟好了书单， 每一本每一本什么《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啊，就希望孩子对于他你的书单去读。然后呢，他在过程当中他还就是非常认真哦，设计好学习单，希望孩子阅读之后，五年级的孩子每个人要交一篇就是500字、600字的阅读心得，而且他每一段落都已经拟定好这些孩子要写什么了。但是呢，因为他所处偏乡，所以其实五年级的孩子的能力并不是很好。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哇，全班几乎有一半的孩子没有看，没有写，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把他全部都留下来，然后希望他们可以补完。那我就有听到，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们私底下的对话是这样：诶，啊，你写了吗？还没。那你写到哪里？我写到前面而已。然后那我就放心了，你也没写完，他也没写完，然后谁谁谁也没写完，那我们今天再一起留下来被骂吧。好，这个是 A 老师。我觉得 A 老师真的是一个认真的老师，他会想尝试。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B 老师。 B 老师呢也是一样，他也是希望呢孩子可以提升学习动机。好，然后他在一样是暑假前，他就选了一些书籍，然后跟孩子说。那因为呢他也是任教五年级，但他发现啊，班上男生大部分，而且呢动机薄弱，然后常常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书，阅读能力呢有一些甚至还在绘本跟桥梁书，所以呢他就去图书馆精心选了一些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活动力比较大的男生孩子可以读的书。举例他就选了比如说漫画版啊，然后还有桥梁书版的西游记，那有一些就选了一些比较简单简易版的三国演义，甚至于什么迷宫啊，交通工具啊，他就或多或少选了一些，然后有分别是绘本的、桥梁书的，还有漫画版的这样的书籍。那他就到孩子面前，那他跟前面那个老师不一样，他不是要求他们要从书里面选，然后他也不是要求他们要写500字的心得，他是这样说的：各位同学，老师这边选了一些老师觉得蛮有趣的书，而且也是之前你们学长姐很有兴趣的书，大家可以从里面选几本。那如果你喜欢的书没有在里面也没关系，你可以告诉老师你喜欢看哪些书，老师会推荐你一些，你可以从老师推荐的选，也可以自己去图书馆选，那选完给老师看一下就好。那我们暑假就是结束之前啊，暑假结束完之后呢，老师会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推荐一下，好，你们看看你们喜欢看哪些书，让其他同学看知道你怎么读的。那分享的方式呢，你可以用口头报告，就是用说的，那你也可以比如自己制作海报，甚至呢你也可以用比如说小影啊，他们班小朋友有一些喜欢用那个程式啊 App 啊制作影片，你也可以如果自己不想要上台说，你可以用这个做一个影片，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Canva 做个简报，看你要自动播放还是上台讲都可以，只要你有分享，那老师就会觉得诶，你真的有分享做得很好。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老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第二位老师在暑假过后几乎收齐了大部分孩子的作业，当然有一些真的是比较偷懒，但是或多或少他都有教，甚至上去讲也大概可以讲一下里面的内容。那所以我们从这两位老师他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啊，学习动机通常跟三个元素有关系，大家不妨拿笔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情孩子有没有选择的空间，他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说像第一位老师，你就只能写新的，而且你每一段都规定好了，如果你规定的我没有想法怎么办，或你规定比如说对于主角有什么想法，那我对他就没想法，那我就写不出来呀。 那第二位老师，你可以用让他有非常多不同的弹性，上台说也好，做成报告也好。那对于不同程度的孩子，他就觉得，那我可以选一个我可以能力可以符合的方法，有兴趣的方法。所以无形中就制造了蛮多的动机。那像选书也是一样，像第一位老师他就推荐孩子读《红楼梦》啊、《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并不是说这些书不好。那可是你看哦，像我们自己如果有很多书，我们其实也会有喜欢或者是觉得有些困难。像我自己本身对于历史类的书就会比较困难，可是如果我有选书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我就可以选一本我有兴趣的书。那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感觉动机跟完成度也会提升不少？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情孩子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有没有给他一些弹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可能做得到的。像第一位老师，每个孩子都要写成500字的作文，真的对某些文字力比较不佳的孩子真的是莫大的压力在。那第二位老师是，你可以选一本符合你能力的，不管是桥梁书或者是绘本都是可以的。对于孩子本身，你站在孩子的心去想想看，看起来不会很难，而且我有自己选择自由，然后我可以选择我可以做得到的。有些孩子会比较没有信心，我选了一本少年小说，那如果我没有看完怎么办？甚至于他选一本比较厚的书，还没开始之前他就累了。所以第二个是我能感，我有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得到。通常像我们会调整难易程度，就是通常是孩子稍微努力一点点就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把他难度调得太高，那孩子通常还没开始他就放弃了。如果你把难度调得太低，他就会觉得做起这件事情来毫无挑战感，甚至有点无聊。好，所以不妨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就是这些事情对于孩子特别做得不好的、不想做的，是不是他是有压力的，或者是他有什么想法。第三个呢，就是这件事情跟自己有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很多事情你跟他讲说你先学以后就用得到了，那这对不要说小孩，对大人来说也会觉得那我以后再学啊，要学的东西这么多。或者是他如果学觉得这件事情跟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像我遇过蛮多孩子，他就是在英文上面他就没有什么动机，他想他也遇不到外国人啊，然后他就说，老师，那我以后不要去这些讲英文的地方旅行就好。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觉得，哇，那这个又这么难，然后又要背那么多单字，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我可以不要学吗？好，那所以他就很容易会放弃某一些学科，甚至比如说像历史啊、地理啊，很多孩子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跟他很遥远，他如果没有学没关系，那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呢，到底要背这些要做什么？那这些就是通常是孩子跟我说的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所以呢，各位家长，如果你有发现孩子有这些的状况啊，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好好去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到底他是为了什么不想学或拖拖拉拉。那如果孩子讲不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观察是他是特别哪几天会逃避，或者是他做哪些事情就是有气无力。那这些就是可以变成我们跟孩子对谈切入，或者是辅佐孩子帮助孩子的一个切入点。那这里就不妨请大家就是稍微去思考一下，观察一下。那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再重述一下重点哈，就是学习动机呢，通常跟三个重点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自由，他做这件事情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有没有一些弹性，或者是写这些作业有没有可以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同的形式其实都可以提升他这一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自由是可以给的。第二个呢是我能感，这件事情是孩子稍微垫着脚尖就可以你拿到的苹果吗？是稍微努力一点点就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它是有一点成就感跟挑战性，不至于太简单的。 好，这件事情我能干。第三件事情是这件事情跟我自己有没有自我相关，到底是有可以做得到的吗？好，不是遥远的以后我可以非常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做还有不做对我自己的影响有什么，而不是说非常空泛的是你以后就知道，或者是哦，那你考试会考不好，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就是好的成绩，没有办法进入到好的学校，那孩子就会想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不要去啊。 OK， 好，那这边简单先跟大家分享，不妨就是回去的时候可以先思考。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学生，当然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非常快速或者是最终都可以提升动机，现场也是会遇过有些孩子他什么都漠不关心，只想要玩手机啊，或者是就是有没有都没有差别，就是有些孩子就真的是非常随遇而安。那撇除这些特殊状况以外啊，像是曾经我就带领一个班级五年级的孩子，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学习动机，对于英文也是兴趣缺缺，但我记得是五月吧，五月我们这边有个地区性的演讲比赛，那一个班级有超过一半的孩子都去参加英文演讲比赛哦，就是还要背稿子这样子的比赛，所以大家可以想见他们学习动机就提升很多。那比如说像有些如果我们长期孩子没有动机，你真的要去 push 他或者是提升他，真的没有办法长久，就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家长老师会很心累。但如果说诶，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有些班级啊，两年之后孩子自己的学习动机提升了很多，学习他可以自动自发的去做，所以像复习啊，功课啊，哦，甚至像我收作业诶，就可以马上收起，然后可以快速的就是让孩子提升能力，可以很快的就是把课本里面的进度上完复习，甚至可以高层次的教学。那在之后反而有更多更多的时间，像我就常常每个班级机会都会进行自助旅行的教学，或者是在脸书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于每一个班级我其实每天都会发一些文章，可以看到孩子自动自发的情形，而且可以发现有很多额外的活动，像最近四年级哦，我们去即将要出发去台北，他们很快可以收集各个地方的资料并做成简报，那同时又可以因应期中考的准备，那这些都是例子。好，那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层的从一个系统，就是我在从读到写还有小学生年度学习行事历里面都有分享过的系统，从前面一个班级不写功课，一个班级有一半学习辅助没有通过，一个班级有一半都不写功课，然后九九乘法可能不熟，加法常常加错，注音符号错很多，到后面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提升，甚至于他对自己未来是有想望的，然后他可以去开发他的创意跟亮点，找到他的天赋或者是他比较擅长的部分，参加各种不同的比赛，闽南语演讲、朗读，甚至于比如说城市设计，那有些当然是其他老师带领的，或者是科展啊、往届博览会啊，然后英文演讲啊，甚至小书制作、或者是负责班级上面的戏剧展演等等，那这些是这过程，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对你有一点帮助，可以提供一些洞见，那有任何的问题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小学生诊疗室的问题许愿池来许愿，好，我会慢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分享。那如果可以的话，小额赞助或者是任何的回馈都是对于这个节目的制作者啊，可以走得更远，然后更坚定，然后可以陆续产出更多好节目的力量。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